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一起学习到了续分的第四颗正行形象，对不对？正行形象我们在论本文当中分作四颗，看到6059页，倒数第四行，所谓具法行、具平等行、具善行、具法住形象，这四种形大概不看内文的解释，望文生义是蛮难的哦。尤其善行是不容易解释了。那么法行跟法住行又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真的的确得要看后面论的长行文才会比较更清楚一点。那么我们今天用论来诠释经。那主要当然是经的内容做一个纲领啊，那不知道各位把经带来没有？因为上次我复习大科的时候呢，很多人没带来，都带来吗？OK，我们还是再看一下这个大科，因为论文是适合研读的啊，那如果你要读诵的话。可能经还是比较适合啊，经还是比较适合。那我们给到各位手上的版本有三个了，一个是道宝基金，就是印顺导师有讲记的那个版本；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佛说摩诃眼宝严经》，还有一个是哪个出版社跟各位结缘的？和玉啊，和玉出的那个啊。那个是最新最最近期的版本啊，最新的版本。如果按照最古老，我们现在手上这个是最古老的，宝严经是最古老的，然后大宝基金其次，在宝严经前面还有一个更老的版本，可那个版本文不完整，所以我们通常学的人大概都不采用啊，顶多把它当作是一些名词翻译上的拿捏做对读用的。那么体力上完整的大概从宝严经开始，那么宝积经以及我们后来的那个跟各位结缘那个书，所以你们愿意以哪一本当作读诵本？如果要开始预习菩萨戒的话，那么这部经一直都被各方认为很重要的啊。当然你要开始改变你的态度，愿意不那么太去注重只是抽象概念的知见，慢慢希望把知见回来变成调整自己的个性，调整自己对人事物的观点，调整在境界当中你回应的态度。真的从我们所谓的实修，实修不是在那边能够一支香做几个小时，那个叫实修，有人炫耀那种功夫叫实修。实修是要能够正闻熏习，改变你今天的身与意，然后慢慢呢能够所缘清净，对不对？不被烦恼跟所知恶障所系缚，这个实际上的受用才是实修的果证。那我年轻时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走知见派的啊。刚才上课前我在第三教室还在跟那个教室的江老师谈，他昨天去听了那个佛学进修班第二阶段的中论的课，不晓得各位学长有没有人去听的。那我就说您去听了您觉得怎么样呢？他说还没开始入正文呢，昨天好像只是在介绍波尔金的这个类别吧。他就还是采一般人的观念，认为中论是唯一一个论点解释波尔金的，然后他就说：“你的思想不是也应该是中论的吗？你不是在讲波尔金？”我说：“波尔金啊，波尔金是经，解释波尔金的并不是只有中论，很清楚的啊。我们以经解经，还不要以论解经呢、啊。解释密经就说，解释密要解的生密是谁啊？波尔金啊，对不对？而波尔金里面谈的本质寂静。”自性涅槃，而自性涅槃也就通了瑜伽行，也就通了如来藏， 可是目前呢，台湾对于中论的学习却仅止于缘起性空，而且呢，他们说的空是空法性。我说不是吧，缘起性空的空是要空自性见。比方说什么，我说红，我说的红是有个红色这一法吗？不是，因为唯识来讲的话，他要讲你对红色的那个认识，对不对？因为中观来讲的话，中论来讲的话呢，是讲你对于这个红自性见，是指你的对他的一种直识的知见啊，知识的知见。所以唯识讲唯识，是为了让你遮浅尽无有实意，反过来你的事也是依他起，最后还是要归到无自性。可是无自性是要破掉跟中论一样的自性见，可是呢，很多人学中论不往内破自性见，却往外去破一切的法啊，把一切的宗派，把一切的这个别人的之见，用中论那种辨析的方式呢，把大家统统拨为空了。拨为空其实是破斥之见，叫你要归零，重新学习。而成佛这个目标，要证的真如都是真实不虚理，包括唯识要修的唯识观，所要证的唯识实性也是真实不虚理啊。你把这个东西都拨为空了，那你学佛干什么？就不要学啦。尤其这类的人又自以为他在讲人间佛教，就以为那就是人天秤了，所以就会变成有这样子的弊病。我个人并不是反对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倾向，佛成就绝对是在人间，但是并不止于人间，他的功德所要涵挂的不是在这个范畴而已，而是十法界。那么十法界谈的呢，就不能够只谈这个我们杂染分别的事，也不能只是谈自性见空还是有，这些都是细论。而真正的关键就在于诚恳的用这些各个经论所要讲的中见往内去更新自己的错误的邪见，改成一种正确对外观察跟作意思维的习惯，然后用它来亲近三业，这是真修实证的下手处啊。那么我也经过好长一段时间这样子的冤枉路啊，最后回来还是要去面对自己对镜的习气。你面对这个东西是再真实不过的东西，你不在这个地方呢去当作所缘境啊，训练你的观照力，然后呢用你的六度四摄的行动，确实在境界当中求一个就近的清净，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啊，不只是自己能够受用清净，你对于他人也是有帮助的，那这才是佛道。如果你只是谈知见的本身，我觉得那个结果还是流于自解脱啊，恐怕最后的结果也只是人称而已啊，这个是很糟糕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佛教界因为思想复杂多元性了，大家也都是合掌令欢喜，所以我也不主张辩论了，除非他真的找上门来，我也不怕辩，我是从辩论起家的，后来学的到后来懒得说了，真的会有一点想把门关起来，自己一个人好好的面对自己吧，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东西。可是面对自己并不代表就变成是二乘的心，我觉得你举手之劳在你身边是因缘有许多菩萨道的学处，那才是最真实不过的事情啊，而不是你用什么样子的规模来谈你的功德。好，这是一点牢骚话，尤其这一个多礼拜来听孟禅老和尚的开示，昨天呢，我觉得真的他讲了一些肺腑之言哦，讲他这已经是他这几次开始以来很多次谈到他来台湾的因缘。他说他来台湾不是为了应谁的这个邀啊来做什么经的开示的，他根本只是觉得要找比较温暖的地方来调调他的身体啊。 当初他也为了证照办不下来，还求地藏菩萨啊。他说经上讲念一万遍就可以成行，对不对？他说念了一万遍无效，十万也没有效，一直念到一百万，诶，证件办下来了。我觉得这一段开示哦很真实，而且啊他也给很多人在经文上啊取文字像啊做一修有得求，用这样错误的态度去读诵经典。然后他也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读诵经典回向发愿吗？很多人不回向发愿，他只求经上要去求的那件事情，他不回向发愿的。回向者是回向大菩提，对不对？回向涅槃，回向法界众生，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回向处了啊。那么发愿，尤其你是读地藏经，如果你们愿意去再读一次，特别把里面有关人等，不管是四天王、这个定自在王菩萨，或者是这个观目女、长者子，或者是婆罗门女，你把里面所有跟佛承诺过的那些都是大菩萨哈，不管他示现什么，包括主毒鬼王、主命鬼王，他们也都有承诺。你把全部经文所有有关这些示现的大菩萨，他只要跟佛也好、地藏菩萨讨论过以后，他都会发愿。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每段经文去看，每段经文都是以发愿做宗的，他都向他讨论的对象，不管是地藏菩萨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都用发愿做结束的。你看那个愿，你把所有地藏经里面发的愿通通抄一遍，通通拿出来用那个笔记本重新把它抄一遍，你就真的会很感动啊，你就会感动。那从自己一个少小的所求事，然后呢以这个为所缘，然后增长广大你的发心，对不对？透过比较抽象呢这个回向，然后真实的去发愿。他昨天也讲到这件事情呢，他说啊，有些人讲啊，哎呀，我香花素果摆了 满个坛城，那个是真供养。他说你们观想那种供养是假供养。他就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你们这种啊向上的供养，两三天那些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都坏了嘛，对不对？我观想这个东西啊，我死了都不会坏的，你知道吗？那功德是真实的，这个才是真的嘛，对不对？那个不思不坏，这个常住的愿，由他所生出来的辗转传灯不灭的功德，你知道吗？这个功德是真实的，这功德不会在向上，你买来水果几天就坏掉了，这种你不坏掉，你也是吃下我们人的肚子里面，最后还是排成粪便嘛，对不对？还是变坏相，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不能可能永远保持它原来那个样子。所以那个向上的东西反而是假的，观想这个东西，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持续以这个当成上的缘，让你的功德随它俱生俱长，这个才是真实的东西。我觉得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拨弄啊，言谈之间呢，一些观念你就会看到跟一般的凡夫俗子实在是差别很大啊，那种真的会让人家感动的，是经过的，而且他又视线那么频繁。他说你们要沾我孟山老和尚是不是个好和尚，你们回去要沾沾看，先不要为自己求我的生意怎么做的不顺啊什么。他说那个当然可以沾，可是整个沾茶最重要的关键是自心。他那天谈了礼拜天主要谈的都是这两个观念，自心。他说在沾茶经里面谈三种自心，下品的、中品的、上品的。他说上品是佛菩萨法身大师做到的，我们不要求啊，光是下品的，下品是一心细念不乱，这个最起码要做到嘛。那再好一点做到中品的自心。他讲那个很大的关键，然后呢他讲自己所做，然后他说你们不要对自己先来验证一下，沾一沾他老和尚是不是好和尚。可是啊， 虽然他说我不是以吹嘘，他说你们沾一沾，地藏菩萨不会因为我是他的崇拜者，我现在不是用我的口气，我是转告他的口气，不会因为孟山老和尚是他的崇拜者，他就会为他说好话。他说地藏菩萨很公道的，不说偏袒的小话。我觉得啊，所言呢、啊，不是在文字向上音声所要谈的那个意思而已。我觉得他都在替很多的人呢、啊，小心小量的人呢、啊，消毒那些人，因为有所求，于是呢，会因为啊功夫没有做够，然后呢，老是沾不出一个相应的木轮像，很多人呢就废了功课。很多人在做这些四相上的修行呢、啊，都会因为这种信心不充分、观念不正确，做的功课呢就半途而废，或者走上邪知邪见，用错误的心态去解释啊自己得到的一些殊胜的现象。比如方他昨天也谈到一件事情呢、啊，他说他在青岛拜忏的时候呢，哎，拜到轮相快清净哦，然后呢日本攻占青岛了就乱了，往后就好几年之后呢，他说啊，你停下来不拜以后呢，你现业是清净了，可是宿习啊，就过去生现业带来的那个习气啊又发动了，所以如果久久不沾你再去沾的话，你还是轮相不清净，你还是轮相不清净。所以这就是啊，他一直要劝，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第二次他就劝做功课一定要相续不间断，而不是说像我2月28号我已经做完功课了，而且我比我预定的功课还超出50%，超出50%，可是呢我昨天才空了一天，昨天呢、啊、因为早上下午都忙得有些事儿，那晚上也都没有再去，连持诵菩萨名号也没有，只有在会场上有跟着在那个会场静下心来持诵一段时间的名号，可是就是一天哦。今天早上啊，哎，再把功课拿出来做的时候啊，那个心情又跟我做到最好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接轨啊，又有一段落差，你知道吗？由此更能知道我们真的是业重，业很重。可是呢，业重这个业相啊，却是不思议的。越是重啊，你如果把它当作是逆增上缘呢、啊，用它来发愿啊，回向，好好的实修，哎，你越重啊，你就会越有警惕心呢、啊。你做起功课来啊，那个效果就特别好。这件事情呢，我们等一下论文上有个实际的证明，在19个对于菩萨正行的比喻当中，最后一个比喻呢是粪秽喻。他说啊，菩萨最后的那个用心呢、啊，最殊胜的用心，为众生受诸尘劳，做粪秽等事，你知道吗？让众生在这个粪秽当中得到营养，自己也于中得到营养。所以呢，这就是天台摩诃止观当中第一个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就是我们这个父母生生烦恼业重的五蕴结业生生。这个结业生生虽然是业重所依之处，可是却能够让你转念清净，起一个增上心，实修实证，靠的也是它为动力。如果我们今天生命境界没有任何压力啊，老实讲啊，你不会想要改变，就是因为有压力有烦恼。如果你有正知见，那么你起的一种修圣道的心，就会比那些没有烦恼福报很好的人强很多，不是吗？这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很可爱的地方。虽然它有苦，对不对？它也是五浊恶世啊。那么一些业不重、爱不重的人也不会生到这边来，所以我们的共业结构是很粗重的。可是却因为如此，如果愿意修行的话，佛也说过，在此地一修啊，修行的一天的功德，好过于在净土。所以啊，各位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天台为什么在摩诃止观，天台大师为什么在摩诃止观当中特别把我们的五蕴结业生生蕴藉出三颗的所依处啊， 当作不思议的所缘境。所有的止观几乎都是以他做功课，都是以他做功课。好，那拉拉杂杂讲这些，我们回来呢把经文的大科，重新再看一下。各位先看第一页，这一品经呢被科解续分部分很长，当然你说他的这个正心序就是如是如文，文如是，那个如要划掉，文如是，这是比较早期的翻译，所以都用文如是。到了唐朝的时候的翻译都把它改成如是我闻了，文如是这段文开始就是续分，一直到第二行，对不对，悉至无上正真之道，这个大概就是一般我们的正心序了，那么从尔时世尊告尊者大迦摄就开始发起序了，而发起序呢总共有五门，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初五门。从这里开始，经呢是一段邪行一段正行，而论文呢是把邪行八门讲在前面，云何正行他也没有明着说，他只是说跟前面的邪行相为相，就是正行，他反而比较多在论文当中呢写的是邪行的升观因缘，那我就不行数跟你们找了，你们就一个一个去看。主要来讲的话，第一大段啊，斯波尔波罗蜜这一科呢是第一类的邪行，对不对？那它相对的正行就是底下德波尔波罗蜜啊。那么第二段望菩萨心是第二个邪行，那它的正行就在下面一段。一切死生至于道场，菩萨之心常现在前，终不忘失。而这个菩萨心其实就是后来比较翻译统一把它变成菩提心，这里用菩萨心来说，那么在下面一段是第三个邪行，生善法则灭，善不增长。你所生的善法呢就灭坏了，那你的想要生的善法呢却没有办法增长。那他的正行呢就是善不衰退增长善法，这刚好是一对的。到这一段文的倒数第三行，复次加设心有四趋菩萨当除，有四种邪取心是应当要除的，这是第四个邪行，这是第四个邪行。那么这个邪行的相对下面一段的第一行，复次加设菩萨有四顺相，顺就是随顺，随顺什么呢？随顺菩提心呢，随顺众生心，这是第四个。好，翻过来第二页的第一段，这是第五个邪行，复次加设菩萨有四恶，下面一段菩萨有四智，这是一对，四恶是邪行，四智是正行。好，第三段复次加设菩萨有四差为，这是第六个邪行，下面一段菩萨有四道，四道这个是正行。再接着下面一段复次加设菩萨有四恶之事，这是第七个邪行，底下四善之事是第七个正行。好，那底下呢在下面一段复次加设有四相菩萨，那相就是不是他的照相，是相似菩萨，那底下是真实菩萨，就是他底下也四真功德。好，到这里为止四位加设菩萨四真功德，到这里呢你可以画一个段落了。这个段落呢就是把正行啊邪行跟正行呢交叉，用经文来做叙述，那它的文段跟我们论文是不那么容易直接看成一块了，不过呢你们就可以依照论文把邪行升观它的因缘好好的去检点自己的身心，然后读诵可以依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相互相争上的。 非常真相的。好，底下呢就是讲菩萨正行的胜利士啊，胜利士就是他的优点啊。那么有四个，所以这里呢就写第三颗正行胜利。那正行胜利呢，他这边的名字倒是很特别啊。第一个是四大藏，第二个呢是阅度众魔，第三个呢是倒数第三行的摄受一切善法，跟最后一行最后几个字四种无量福行啊，看到吗？啊，这个就是三十二种，底下要讲的三十二种菩萨正行，它的特色，它特别强盛的功能。好，翻到第三页来，入到我们上个礼拜的进来的重点了。从第三行复次加持这边开始就标啊，第四颗续分的第四颗正行形象。好，这里才把前面呢邪行正行正行胜利分析下来，归纳成四大类的菩萨正行，总列为成就三十二法，对不对？那么经文就比较略了啊。他第一个他说啊，行法行有没有？那边法行后面要画个斜线，然后等行画个斜线，禅画一个，分别画一个。那么法行就是我们论文一样啊，就是具法行，然后呢等行加个平等行，禅就是善行，分别呢就是法住行啊，都是早期翻译文字还没有统一。好，那这里呢就是把它标类了。那底下呢复次加设菩萨摩诃萨成就三十二法，得称为菩萨，云何为三十二？好，那你就在左边天的部位哈，就把它分为四颗。第一颗具法行，从一者自心饶益众生，到第二行五者信心一切众生。谈到信心，我忘了是哪一次，梦生老和尚问说，你有没有信心啊？然后他说，那个人就回答说，我信三宝。他说不是，我问你有信心吗？他说我就信佛信法信僧啊。他说不是，你信不信你这一念心有佛信呢？对不对？这个是信心，信你现前这一念心啊，而不是就相信你的知见哈。这约他是学华严的，所以要用华严的这个角度来界定那个心哈。这个就是这边了，信心一切众生。然后呢这个起心论也说，法者众生心，一切法都是众生的心相。约众生的心相来讲的话呢，它是真实的，对不对？是菩萨的所缘境界，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说是空呢？空众生是要空掉你对于众生相的分别见，这个是要空。众生本身是没有什么需要你空不空的，他就是那副样子，他又没有开悟，他又没有想要求圣道，他就是产生八万世间烦恼相的众多差别，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是空呢？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哈。好，这五相是属于具法行第一颗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具法行，在6059页啊，弥勒菩萨是怎么定义具法行啊？他说啊，云何菩萨具于法行啊？此何形象？所谓诸菩萨，凡所修行不越正法，也就是说，你不管你三业怎么造作，怎么样去不逾越三法印、四圣谛，啊，乃至于大乘的一时相应，你怎么样不逾越，这个叫做正法。好，那你怎么做呢？就做到底下五种形象。你只要用以下五种用心：第一个，凡是乐行恶行的人，你不要去嫌弃他，你不要去嫌弃他，你反而呢要去想，今天我的智慧不够，我的福德威德力不够，没有办法令他入善法，但是你要起摄受的安忍心，这是第一个用心。反而其次底下总有五个，所以这些都是心法，都是心地法门，都是你要再去受学菩萨戒的时候，那个你改心那个意乐那个动机那个观点，对不对？这个我们不重复讲了啊，上礼拜曾经谈过。这个就是你怎么能够保证，因为 如果你把它都放在向上，向上是无量相，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每一个向上所造的三业是清净的，不逾越正法。可是你把你的心地摆成这五种相，那么不管你所造，你所造的一定是清净业，是不是一个比较高明的方法？因为我们的身业跟语业是由意业发动的，意业的那个发动的那个心所叫做思心所，思心所就是造作啊，就是发动你的身业跟语业。可是你要在发动身与业之间有两个动作它会发生的，一个它会审虑，然后呢决定，然后才会动发生思，动身发语，动身发语，这个过程让你能够找回那个时间，用那个时间起你相随顺于誓愿力的关照。所以我们说啊，菩萨戒的重点在哪里？你第一念才生，第二念就起关照，对不对？用你今天正闻熏习这些种种菩萨正行的心地风光这些形象来去训练你我们自己的正念正知，然后保持热忱而住，这个是唯识的正观。那这个是瑜伽师利论教我们菩萨正行的关照，这个是你学戒如果不从知见去下手，不从你改心下手，你硬要把你的三业摆成那个样子，那你总是在向上计较，那样的计较是学不来清净戒的啊，学来也会很辛苦。好，这是第一段。所以我觉得学论的好处，你不管经上怎么解释，包括其实你如果有去看大宝基金应顺导师的解释，他不晓得有没有看瑜伽师利论呢？如果他有看的话呢，有些地方的解释显然就不是那么好。那我们读过这里之后，就觉得这个角度啊，包括对于五种形象的各自的那个论文，我觉得读论之后你再来读经，你对经的那种诠释，你对它的那种感受就会不一样。今天就像是了，你今天如果在图书馆随便拿三叉经来看，你会把它看成怎么样啊？这挑千八拐，对不对？外道邪见。你去听过光真老和尚再来看经，你的气质就变化了，你的观点就变化了，不是这样吗？我相信他这一趟开示到3月29号结束，方广就会很多人去请詹查伦我相信已经很多人去请了我手上我最早接触詹查善是我还人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下来，我在那里我就请到一副还不是台湾方广给人家请过的是那个刷盖你们去请，当然也很好啦，没戏黑马后。当时弘一法师做给那个莫山老和尚的是木头刻的，是他亲手刻的啊。那我在马来西亚请到的那个就是木头的。我不是答应你们这一段告一个段落，我要给各位导读一下地藏经，对不对？那导读完之后呢，我们有一天呢晚上啊上课嘛，那上课就晚上嘛，礼拜一晚上12楼应该没有活动，我们就上去，我示范一次木轮像给各位看啊，那就沾什么？沾我是不是个好老师？就这样，反正就是借这样的机会大家来学习嘛啊，这个是一些因缘嘛。好，这个是第一科具足法行。第二科呢，论文对照的话是在6061页具平等行，那么。论文说有八个形象，好，我们这边呢是从六者第二行后面哈，六者爱恋一切众生开始，一直到第四行13者求法多闻无厌，到这里为止是平等行。这边有几个啊？八个嘛，对不对？6、7、8、9、10、11、12、13，八个，好，跟这边的法术是一样的。前面那个五相也是法术一样。好，那再来呢就是善行。善行呢是从第14者己之所犯之以为过，对不对？自己所犯把它当作是过失，然后呢论文当中把下面那个合作一个什么呢？见他所犯见而不怒， 你去劝他你做错了，可是不能带着嗔，不能有愤怒的那种表情跟口气啊，这个很难。我们通常对自己啊都会比较姑息，顶多生一点比较忏悔的心，对别人啊就是不太客气啊。这个是这两个合作一个啊，在论文当中合作一个，一直到第二十则下面那一行，修习禅定出过无色。出过无色也就是要超出三界，为了出三界而修禅定，而不是为了要得三界的果报而修禅定，就这个意思。好，那你看到论文就知道了。论文为什么他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论文有个四摄法，对不对？其实四摄法所修的其实就是人称，人称一些本来就应该有的善，布施不是人称吗？爱语是人称吗？同事力行都是人称的，本来就应该那么做的了。可是你人称所得到的人天善果不是你所求，一定要透过回向发愿啊，让他在这个因地法行的功德呢都能够回向发愿而超过什么，超过三界。所以回向发愿对于修大乘行的人来讲非常重要，不要说修大乘行，乃至于修二乘解脱行的人都是一样重要的。因为我们所修的形象都逃不开三界的因果，唯有透过普贤十大行愿的十个心地风光，对不对？好，从礼敬、赞叹、供养，一直到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整个这一些，每个心态摆对地方，啊，摆对地方，那才能够把你四相上的功德变成跟法界性相应。这个是整个修行的关键。那么从这个功课做完呢，你的成佛之道才开始上路。不，你不要以为修那些四相上的读诵啊，这些功德行啊是正行啊，这些正行是前行啊，是我们的前加行哦，让我们能够摆出一个适合入正加行的三业，懂吗？排除一些业障，积聚资粮，以便于我们能够入正行。如果你不用因缘来成就入正行，你不可能说我要正行就正行。一切法从缘生，你缘不具足，你一个法就行不起来，行起来就是KK，到处会有问题。这个是经验谈啊，所以从老人家那边读下来、学下来，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用心？我们上个礼拜大概快快的在论文当中也看过这个了。那善行也不是普通的一般人天善，请看到6063页第一行。所谓的善行是为了什么呢？他说啊，所谓6063页的长行文第一行，所谓诸菩萨于内成熟诸佛法，于外成熟诸有情故。那么为了要内成熟自己的佛法，外成熟一切的有情的善根，令他毕竟成就，那么你所修的善行是什么呢？往后看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六度加上四摄，总共有七种形象。这七种形象呢，啊，文上来说就是六度四摄，就是这边的所谓的善行。那对到经文更是清楚，啊，经文呢是从第十四个，啊，一直到第二十，修习禅定出过五摄。好，上礼拜我们到这里为止，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底下呢，我们先看一次，继续看一下经文哦。经文从第21者以全摄慧，22者四恩摄全，一直到这边的在下面三行，32者所说无二敬重真言，到这边总共有12项，对不对？这12项呢，在论文当中呢，就把它分为前八后四。啊，把分为前八后四，前八个呢是具足正说的功德，后面四个呢是要离开四种或断四种过失，断四种过失。我们论文呢看到6054页倒数第二行的长行文，当知此柱有12种形象，对不对？好，我们在这边稍微打住，待会还会看底下19种比喻，所以经文留着不要动哦。好，我们看看这边6064页第一行， 也是我们这一颗菩萨正行的第四颗聚于法柱。法柱在刚才经当中讲分别，对不对？啊，法柱智也就是分别智，就是在事相上能够分别。而分别的目的在哪里？为了要得无分别智。所以分别其实就是闻思，而闻思的目的就是要入修，而修就是修三摩地，而三摩地就是为了要成就无分别智。啊，所以这个是聚于法柱啊，用过去我们所学过唯识观的一些定学的基本观念。而这里他怎么解释哈？这里长和文6064页说：云何菩萨聚于法柱，此何形象？聚就是圆满，怎么把法柱智？我们在阿含经也读过了。世尊就跟罗诃啰讲，如果你法柱智不圆满，你不可能直接进入涅槃智。但是我们现在啊，很多人不喜欢去学法柱智，就咬住一个缘起性空，就说一切法空，而一切法空不晓得是自信见应当要能够去把它看破，而一直往外用一个空的之见去空一切外法。这是我看到佛教界很多人学空学不来，学得不正确，一个很错误的态度跟知见，而他们总是以为他们是对的，搞不清楚。那刚才江老师就问我，这种人怎么样度他们呢？我说啊，我也懒得度他们，因为很难度。我跟你讲啊，有大邪见的都比有空见的人好度，你直空的人呢，几乎没办法度，因为他讲什么都认为你有成见，对不对？他不晓得他自己处在一种大成见里面，他以为空是最了义。我承认空是了义，可是空怎么定义都没有讲清楚，对不对？以为空是一种智慧的观点，不是。空是你用对的观点之后的结果，空是不对一切事情执着的那种态度，那个态度下来，你的那个明了性能不能没有丧失掉啊？对不对？你没有执着，难道就因为你的心就变成没有能力了吗？镜子没有对相上的执着，难道它不能照万物吗？我们经常举这个比喻跟那些人讲，那些人就是死性不改，他就是要执空。那空是什么意思？他是根本不去问他的究竟意啊，这个还是有点牢骚。回来聚于法柱，所以法柱摆在最后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他底下的解释，为什么这边讲聚于法柱？为诸菩萨非但追求以为究竟。把追求夸糊起来，我们基本上会来学佛，其实内心都有所追求。追求什么？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对不对？追求一种更圆满的人生境界，对不对？啊，追求一种更圆满在啊眷属因缘当中一种相对待的态度啊，这些都是有所追求的。如果你已经非常自满于你目前的现状，基本上这种人不是福报太好，不然就是太愚痴，这两种人是几乎无法学佛的。啊，如果你不是感觉到有苦，要不然你就是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典范，希望能够更好，你没有正上意乐，或者呢，你泯念你眷属因缘的苦，你帮不上忙。所以应顺导师在他的《成佛之道》里面讲到大乘不共法，一开始那个句子我倒是很喜欢，此自己有所不能。从这里下手，当你发现到我的能力是这么有限，对不对？连我最爱的人我帮不上忙，对啊，我那么，虽然我不能说他们是绝对的好人了，我爸爸妈妈了，但是你不可能舍住他们不管嘛，对不对？可是你说你要管，你就帮得上忙吗？难，他们有自应力，我怎么说都只能扮演缘，而因缘不相应，果是绝对不会成就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啊，你要去祈求，对不对？祈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不对？阿弥陀佛，所有这些佛菩萨，好，你说这些都是神鬼的力量，我也不跟你辩，但是呢，这是有所谴责的。你的心要怎么摆？你的愿要怎么发？你的对待关系要怎么样转变？当你转依到究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种追求比你就这样子甘于现状，对不对？受这一切的因缘摆布好太多了。我跟你讲啊，佛要我们所讲的忍，绝对不是忍这种不圆满的现状。忍是确定我们一定有办法， 而且不限于此生此世而已，不限于眼前的境界而已。你把那个心量啊放大啊，这个礼拜天翁盛长老如果要讲怎么重点的话，他也就是在讲要把心量放大，包括刚才我一开始讲，你连他这么有修正的老人家，要为了要办一个签证，都要念100万声的地藏菩萨，你既然念1000声，你就觉得啊那我什么更好啊呢？你我们就觉得更小嘞，真的，啊，这就是关键在所在，追求，最后你会知道这个追求的路啊是没有止境的，懂吗？它包括说你现业忏清净了，树叶又来了。纵使树叶有办法忏清净了，你看到众生的业重，真正拜忏的最高级的精神，在普贤观经讲要。待一切法界众生拜忏，这一支忏才会相应，才是自心呢、啊。那自心，你不要以为我算哪颗葱，我有什么功德，我又不是大法师，我凭什么功德替所有众生拜忏？愿都不愿意发，那不过就是个愿嘛。我希望这样子嘛，我希望我现在有这个功德，我就向佛菩萨借这个功德来为一切众生拜忏嘛，知道吗？这对自己。所求是一点都没有损失的，反而增长功德，相信吗？如果你真的能够带一切众生去行这个法，去修这个法，那个心量不一样，你所做这一支功，做这个法，就修这个法的功德就会不一样，你觉受就会不同，觉受就会不同。追求是追求这个。追求对这个态度是有所追求，其实就是增上一乐。可是你追求什么？追求的所缘是还是要讲究，而这个东西都要靠闻熏习来。你如果不去多读一点经典，不去多听一点这些有修正大德的经验谈，你自己啊挖空心思，用我们习气那么重的思考，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心得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呢，这些闻熏习，这些在经论上的这种常识的熏修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追求是最起码，但是追求当然从闻熏习下手，可是闻熏习也不是就近啊，所以底下第二个，非但读诵以为就近，你不能把读诵当作就近。我刚刚讲过，读诵只是除障集资，排除你今天的三业还没有准备好去修正行，所以我之前跟各位分享我今天修地藏法门的这个心得，我说啊，你平常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的常态，对不对？时间摆放的这种规矩啊，今天你领一个加行来，它就是一个要让你改变你的生活序列，你要重新调整，少掉一些空心杂化妄想分别的时间，对不对啊？然后呢，不要在那边无所事事啊，散心杂化，该做的四件事当然还是去做，可是呢，因为你有功课的承诺，所以你会怎么样，特别起这个注意力。所以修行呢，靠就是这个注意力，修正你的注意，以注意为先，改变你的三业，然后由它来训练你的意志力，懂吗？你只要在三宝面前发一个誓愿，你的这个愿一定做到，只有超过没有不及的，懂吗？慢慢于中你会练习到，哎呀，原来把你的业弄清净是你自信该有的功德，本来就要这么做的，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懂吗？就像今天我们曾经以前读过以前的那个民俗小说，就是一个老人家留给他儿子，他说啊，我们后花园啊有啊几瓮的金，对不对啊？他儿子读到这个遗言呢，就赶快去翻地翻完了，对，翻到几个瓮，那瓮里面黄色的是不错，是麦子稻子的种子，然后里面有一封信，土既然翻松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种子拿去播呢？播种之后卖了，不就有黄金了吗？懂什么？修行就这么回事。不要去怪老人家那些骗我们，要去读几遍就会有收获。读几遍是把我们的心那个土啊翻松了， 翻出来之后呢，无肉的种子就现出黄金色，可是你要剥下去，还要常常灌溉，正行才会发生啊。你究竟你要把心摆成这样子，不然你会觉得哎呀，老和尚总是骗我，念十万遍就会什么相应境界，结果嘛是一堆土而已。问题你现在的土不像以前那么硬邦邦，你现在土已经松了，你看到功德没有啊？这才是正行功德啊。你心摆对了，修行才是对的，你用邪之见，用有所得心，你修到驴年啊，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啊。那天我跟十一楼有位执事的师姐啊，她说我从来没看过一部经，一七日到三七日哪里每天供一杯水就会有效。她说我就是不信。我说不管你信不信，你有没有去做过一次啊？而且做要求条件是自心，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自心？我跟你讲啊，等你有办法做到自心，又一七日到三七日，我跟你绝对有效。你鬼本经就背起来啊，记就背起来，就证明这个有效啊，是不是呢？就是这样啊。所以当你能够完全符合他内外熏修的条件，做到那样的功课的量的时候，你值就到了，你值就到了，就是相仅仅到这里。哦，不是，这不是拐各位去做那些事啊，而是真的有效，你要信。你不晓得佛菩萨怎么在我们的心里当中做功课的。不能好像说你当你拜忏的时候呢，地藏菩萨一定来，就怕你怎么样，你散心杂话，心不诚恳啊，不是那个自心的相啊。这就是这边非但读诵，你不要以为啊有口无心，这个不对的。你要读诵是以什么样的态度，你的所缘境界是什么，你的所依的五蕴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你不要把读诵那个行为本身当作究竟了。好，对我这样的讲，把这个道理讲给各位听的人而言也是一样。第三个，非但宣说以为究竟，你讲得到表示你大概清楚他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做到也不是究竟啊。所以宣说当然不是究竟。第四个，非但寻思以为究竟，寻思者就是你今天用四字变冲的想法去把它多做一点解释。我们讲啊，寻思是祈语，就是要让明生出义解来。你要把一些观念啊，法句的观念啊，要用你的见闻觉知的一些素材经验啊，修持去诠释那个法言，那个法言才会让我们明白，对不对？用我的明白变成你们的明白，所以你们明白也必定一定要用你们懂的文字来解释它。所以寻思就是找你们资料库当中足以解释那个法句的言辞，用你们能完全自己受用的文句来解释一切的法文字，那就是寻思。但是不要以为寻思就够了，怎么样才是？前面的追求读诵宣说是文会，寻思是思所成会，可是文思是要入修所成会。底下他说，你不但以前面追求读诵宣说寻思的文思二会为究竟，你必须要以文思二会入于三摩地，对不对？起修所成会，而于内心圣奢摩他，圣的意思就是圣境啊。你不要只是为了要得到欲界定啊，你要进一步去追求什么味道地定，不要只是这样子，还有出境律、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也不要只是透过司空定而已，要超越司空定达什么灭尽定，然后硕硕的还要狮子分熏三昧，超越三昧啊，成就八圣处、八解脱、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然后呢成就一切的五种神通，把所有我们今天呢经论上所说的一切佛菩萨所修的功德你都要具足成满，这叫做圣。圣是要起殊胜作意，增上作意，不要以少为足。那么所有的止观都要从正奢摩他心开始啊，发起作用。所以他说啊，要以圣奢摩他正修习中，要以正之见在奢摩他这个法上面呢圣尽修 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把你学到的道理呢，通通在你生摩他心当中呢，起各种毗婆舍那观慧的功德。用这样子发勤方便，我跟你讲，修禅定最重要的一个禅知，一个心态就是精进。但方法其实极简单，很多人在这边呢讲究很多的窍门呢，其实真的修禅无多止，方法极简单，就是勤修习，没有第二方法。只要从三十四那边学到任何一个方法，可是有人呢就是不甘愿，一个方法学过一个方法，然后呢总是不定根。你根性不定啊，你不可能生出定嘛，对不对？因为跟他的性就相违。你几年哇，你二十四个讨给一个月就换两次方法，你怎么能够生根呢？定根就是要你能够心源一静啊，回归到你身心清安，远离一切系缚的那个境界，那个就是勤修习，然后达到你平等修习。平等就是用平常心，然后呢去证到你的能观跟所观的境智是一如的。究竟说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个分别法住就是要透过闻熏习的法住智，透过奢摩他假立能所的勤修习入平等真如。平等真如就是无分别智，就是无分别智，就是能观所观，能取所取，平等平等。当你能够由这个分别的闻熏习进到勤修奢摩他，发起毗婆舍那的正观，能够肯定印可了能取所取的平等真如，这一路下来才是法具与法住。所以你具足成满法住智，就是为了要去印可涅槃。那个时候你刹那的心地之间没有了二执二障，懂吗？没有了二执二障，那个时候你的明了性，那个止观明镜，揽全体司法界全体真如为自心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你自己要起自证量的，不是你今天用所谓的追求读诵宣说寻思心可以得的，是你诚诚恳恳用你自心缘自心相证到尽之一如平等自生起的结果，没有讨巧的，没有讨巧的。我曾经也跟各位讲过，我已经大概定了，要以白云长老的修行法要跟各位来讨论怎么样用它来修习我们的方便止观。他就是把你今天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的唯识教观，就是你在散心位当中可以在四相当中去用透过追求的心读诵的法宣说的方便寻思的善巧能够入平等，就是这样。平等是你追求的，可是你不能够用一个假平等的观念去把一切东西抹平不去做分别了，不理他了，不管他了，这个不行的。白云长老讲我最得我心的东西就是要超越，可是你不先入那个相，你不可能超越。所有的信都一定要透过向上的肯定才能够超越，信只有超越，超越不能说有无，不能说一义，那个才叫做超越。如果你不透过向上的肯定，广分别于相，你不可能超越相而入信。如果你说你可以不经过这样子的向上的巡视而入信，那个信仍然是你的心相，懂吗？只是文字比较高明，你以为很高明，阿念念，你不晓得它永远还是一种成见的状态而已。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哈。是故啊，这样子的道理就是定名为什么取名为具与法住的理由。那底下呢有十二种形象，当知此住有十二形象。好，底下看。底下呢是一个一个升起的啊，你看它的那个起承转合，几乎都是前前的生于后后啊，生出后后的东西啊。第一个，因为我们今天刚开始出业地，出发心开始要修学，修学老实讲，虽然大家都要去寻找善知识，可是呢，什么是善知识？老实讲，你是不知道的。那么空师傅也跟我们讲了一个最好的善知识，就是原点啊。就是原始的经典， 啊，然后那天我忘了上个礼拜二还是礼拜四，孟生老师这样讲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啊，咱们汉传佛教很好玩哈、哦，不看注解其实经比较好懂，看了注解往往不太容易懂，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一个特色。好。